民数记29章第1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据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做依法1/10，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1/2，为那7只羔羊，羊羔每只要献依法1/10，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数的燔祭和铜线的数据。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数祭，以及照例铜线的点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赎罪日，7月初10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骨以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1/3，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1/10，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数祭并铜线的点祭以外。这是神的话，感谢
好，
主。
谢谢金石弟兄。我们继续读节期哈，所以28章、29章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个固定的长线的献祭哈，在第28章也提到，28章也讲到前面的节期哈，除酵节、七节就是五旬节哈。那今天呢又讲了另外2个节期，明天我们还要读1个节期。我们看一下29章的分段啊，可以分成3个小段。1到6节是吹角节，7月1号怎么献祭啊？然后7到11节是赎罪日的献祭。之后明天我们读祝棚节的献祭。那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啊，然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献祭等等啊。我们今天读的这2个节期，吹角节是7月1号这个时间，要守为圣会哈、啊，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呢，要献上啊燔祭、素祭、奠祭啊。赎罪日是7月10号，要守圣会啊。这个不光是劳碌的工了，一切的工都不可做，而且要刻苦己心。这是赎罪日啊，一年只有这一天，特别提到刻苦己心。那通常大家是通过禁食来守这一天哈，来赎罪。大祭司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这一天要献祭。那献的祭物啊，在这里哈，你看啊，吹角节哈，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一只，7只啊。然后再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是吹角节哈。那赎罪日呢，跟吹角节是一样的，这几个节期并列放在这里哈，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哈。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思考这个节期的意义啊。第一个哈，节期都是指向基督的，这是哥罗西书第2章16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旧约也有这样的经文啊，为我们埋下伏笔。这个诗篇40篇6到7节哈、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句话呢，在希伯来书被引用，是指着基督讲的。这个“我”是指着基督，希伯来书第10章5到7节哈。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所以旧约的节期呢，是指向基督，为基督的到来做预备啊。这些燔祭、赎罪祭哈、都是在基督的身上得到应验。第二个啊，在基督的福音面前，节期是懦弱无用的小学啊，这是保罗用的词哈、这个是在救赎的事情是没有功效的啊，它只是一种的预表，一种的预备。为基督的到来做预备，哈，他不能够救人啊，这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啊9到10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到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所以保罗看到加拉太教会的这种状况，很着急哦。他们又跑到旧约的律法哈、基督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成就了，福音已经完成了。他们又跑回去，谨守日子啊、节期啊、年份、月数哈、还是照这规矩去行，这是没有用的，这是不能够救人的哈、真正能够救人是基督哦，是那个福音，是那个十字架啊。所以不要用这些的东西来代替啊，这个基督的救赎。第三个，大家注意的哈，守节期哈，即使在旧约时代啊，神都已经说你们献的祭我已经不理了哈，你们的禁食我已经不看了啊，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光景？他们很认真哦，很认真的在禁食，很认真的在守这个吹角节呀、赎罪日啊，但是为什么神都不理他们呢？因为神不喜悦人哈，一方面在遵守节期的律法，另一方面同时还在继续犯罪。啊，这是很可怕的哈，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每天我们都在读经，这些经文真的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了吗？我们真的遵行了这些话吗？啊，所以以赛亚书58章哈3到6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呐，神说哈，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啊！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啊，神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哈、人不能一方面哈、遵行那些外在的规矩啊，同时呢又生活在罪的当中哈、继续去苦待别人，继续去这个犯罪哈、这是这个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最恨恶的一些人，就是那些一方面守律法，一方面却不能够行出公义、行出怜悯、行出这个神的信实的那些法利赛人啊！主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啊！所以他们斤斤计较啊，在这个。”薄荷、茴香、芹菜，这小事上，哇，一点都不能差的哈。但是呢，却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公义，神看为好的事哈，怜悯，对人要有怜悯之心呢哈，遵守神的律法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避免的。好，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守节期有哪些积极的意义？肯定有积极的意义啊。即使是旧约的律法哈，它也是有意义在那里的哈。什么意义？指向基督哈。什么意义？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哈，上帝的真理哈，上帝的品性是借着律法彰显出来的哈。所以我们问一下哈，这个吹角节和赎罪日如何预表基督？ 那同时我们要注意哈，守节期有哪些负面的作用啊？人如果陷入那个守规矩陷入到那个表面的服饰上面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是很可怕的哈，因为会给人一种虚假的一种现象，以为说我很敬虔，对不对？你看每个主日我都来敬拜，每天早晨我都来读经哈，但是说话、做事、对人的态度还是那样的恶巴巴的哈，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神是不喜悦的啊。第二个问题哈。有些教会今天是守大斋期 Lent 啊，这是在受难日复活节之前啊，大家都听过这个 Ash Wednesday 啊，在之前46天的星期三，复活节之前的46天的星期三，为什么选46天呢？啊，因为当中有6个主日，把6个主日除去的话，就剩40天啊。40天的禁食啊，刻苦己心呢，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旷野。有40天禁食的那个时间哈，所以常常教会从 Ash Wednesday 开始呢，鼓励弟兄姐妹啊，用这段时间哈，不是40天都去禁食哈，但这段时间呢，你可以操练禁食，然后借着这段时间来预备自己的心，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纪念他的受难和复活，这叫 Lent 啊，大斋期。今年的大斋期是从2月14号开始啊。那另外一个教会的操练就是降临期或者降临期叫的名字不一样，英文都叫 Advent，这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圣诞节之前的4个主日，每个主日点不同的蜡烛这是 Advent 那教会守大斋期、降临期等新约时期的节气，可以这样做吗？我们不再守旧约的节期了不像这个守律法一样在旧约当中做那些事情，但是在新约时期呢，有些教会有这些的守节期的操练，那可以这样做吗？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应当注意什么？刚才在小组当中大家的分享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就是从节期的积极的意义上它的这种的形式是有作用的因为人呢，真的是需要一些的提醒通过这个行为的参与，比如像我们参与到圣餐参与到这个洗礼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斋期和这个降临期这些的外在形式上呢，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像在旧约的节期那个时间到了要做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但同时注意这个不要因为外在的形式太看重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内在的这个意义有的时候做事变成了一种习惯，好像都不经过大脑了就去做了那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慢慢的我们就只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形式的层面那神所喜悦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一定要从心里面这个唱诗歌也是这样口唱心和不只是嘴在唱那个歌词，而是用心去应和你所唱的那个词的那个意义这样的敬拜呢，才是神所喜悦的那黄姊妹有特别提到，比如说今天很多在过节的时候呢，人都把它变成一个。商业的机会圣诞节哇，这个这么多人去买礼物这个成了促销的机会所以这是社会上的做法，那显然是违背了这个圣诞节本身的这个意义那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注意我们发觉有一些的基督徒变成了什么，一年只来教会2次的基督徒，这样呢也是真的基督徒吗？他只是在复活节来一次，然后圣诞节再来一次好像在神的面前这个觉得尽了自己本分了心里就平安了哇，却没有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这样的纪念神的复活、神的降生是有真正意义的吗？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应该。每周都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聚集的敬拜每一天都应该跟他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 这不是神降生的意义吗？这不是神复活拯救我们的意义吗？所以，如果人只是停留在这个过节的层面去纪念的话，那真的是哈，就失去了原先那个神的要让我们明白的真实的含义啊，这是神所不喜悦啊。所以这个节期方面哈，就是注意这个内容和形式的一个平衡啊，吸取它积极的意义，避免那个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啊。那金石弟兄也提到哈，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很多的这种特会。到年底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夏令营啊、冬令营啊，有这个复兴的聚会哈。那常常我们在复兴的聚会里面会很被点燃、很火热哈，就像过节一样，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听这个名讲员的讲道，然后这个非常强的一个冲击，也会带来我们生命有的时候会卡在某个阶段哈，需要突破的时候哈，鼓励大家哈，参加这样的聚会。神会大大的使用啊这些的宝贵的机会呢，让我们产生生命的一个突破性的成长啊，这是好的啊。但同时要注意啊，不要这个聚会之后就把那些东西慢慢哈，就好像火那股火就慢慢就熄灭了哈，然后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又得需要一次特会来充充电啊，那这种的循环呢，其实不是很健康的啊。那感谢主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可以持续的让这个火啊持续的去燃烧啊，两方面也是一个平衡。我们需要特会的冲击，同时呢，也需要平时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常常的聚集在一起，天天的彼此相劝，天天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建造两方面结合起来啊，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保持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忽冷忽热的啊。而是能够持续的得到神的那个生命的供应，让我们持续的来跟随神。
刚刚就着牧师指出来的，这些行律法所规定的这些节日，我们提到了，刚刚是吴长老昨天主日刚讲到的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在此之前呢，我们又提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关于如何耶稣成全了律法。我把这小段简单的念一下啊。耶稣说，耶稣在讲完了八福和盐和光之后，说到了这一段，就是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接下来又有很多大家可以回家念，但是这一点关键就在于耶稣成全了律法，对吧？那后来加勒泰书的第三章也提到的就是说，这里面他说，无知的加勒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当然这里面很多，还有之前加勒太二章的，那个20节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而死了。就是我们人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而称义的。我们没有人可以靠信律法而能够称义，对吧？这里面就提到这一些。那再有最后的一点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回家仔细的来复习一下，像马太福音和加勒太书这些对应于旧约的。我觉得我们念旧约，如果不回新约是完，就是说嘛，像一个交响乐，旧约的话好像是交响乐的前奏，新约就是后来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要一个连贯的读，不然的话就会断章取义， 不能够得到这个真的意思。
谢谢小丽哈，吹角节啊，我这本《Holman Bibles》把它翻译成宣告喜乐的日子。那到新约时代，我们都晓得，这是讲到后来基督要降临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号角吹响，哇，那个是喜乐的日子。那赎罪日大家也晓得啊，就是每年一次，大祭司要带着礼物要进到至圣所，为自己跟所有以色列百姓赎罪。那这个也讲到新约时代，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哇，这个是非常好的福分哦。所以，我们刚刚像小丽讲，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预表新约；从新约里面，我们就回到旧约，知道哎，旧约为什么这么讲。所以，我们每天这样晨更查经非常有意义啊。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啊，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就会更收获一点，更长进一点，与神更接近。
我代表第三组，我们因为讨论了几个点，结果多了点。雅茹和周姊妹还没有分享，一会儿我说完，他们给补充。第一点呢，就是说，是我看到这个"守"字，就想着它的形式和内容。第二点呢，是心里补充了一下，从这个基础上，他就谈到借形式表达内容，改变内心。第三点呢，胡弟兄说这个改变要快要慢，我们就展开这个讨论。我就为了这三点简单说一下我们组的想法啊。第一呢，守从字面上讲，就是保，就是保守、抓住、同在，而且有排他性的。确实是我小时候我们说守夜的时候啊，我就问大人为什么守夜啊？他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待着。那时候啊，开始心慌慌的，慢慢就看大人怎么守，就是过年出岁岁末的时候要守夜的。所以我就说守这么多节日，其实在形式上，刚牧师也讲，在形式上，外在的形式上，要戒食呀，要守则呀什么的，在这个守节期。但是呢，从内容上讲是什么？我们经常可能就因为形式太轰轰烈烈了，太隆重了，就会把这个内容的东西忘了。核心就是守心，我想的是守心，守心就是守神对我们的祝福，守神对我们的爱，把心收回来，放到心那儿去，因为我们平常总是被一些各种事搅扰着，你就收不回来，就借这种形式。所以心里接着讲，我觉得特别好。我没想到这么多，还是借着这个形式表达内容，改变我们的内心，而且我们要行出来，做见证，要参与，包括把福音再传出去。接着呢，胡弟兄就讲到说。心里就讲慢慢的改变，我得先立马说要快改。这个关于慢改或快改，我的想法，我的认识是这样，就说，受洗呀，参加这种圣餐呀，这种搞活动啊，其实是一种快的过程。立马就是神把我们的原罪通过这些活动受洗啊洗掉了，但是我们的本罪，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其实。让圣灵要内在的话，内化到我们心里，完全的注入到我们心里，那是一个天天需要修、天天需要练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个人的认罪是天天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来每天读经，彼此刚刚牧师说的彼此相助、彼此提醒。我们原罪是靠神一次性的洗掉了、卸下了，但是本罪我们还要靠神天天的。去敬拜才可以出去的。
你看那个7月1号吹角节嘛，这个是以色列的新年哦，大概是在我们阳历是9月中左右吧，就是在新的一年呢，他们是透过这个吹角跟献祭来提醒大家新的一年的到来哦，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在新的一年之初呢，要与神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那在10天以后，就是7月初10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阳历应该是9月底的时候吧。他们要有盛会啊，这个是赎罪日，这是一年一次很盛大的赎罪日，就是大家要刻骨己心。那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刻骨己心，就有个姐妹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罪，然后向神认罪悔改，要与神和好。其实所有的 大家都说过，所有的祭献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好，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有什么外表的这个献祭了，这是不讨神的喜悦的。我们是要真正的，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那我们也讲到什么叫馨香的火祭，就一直提到馨香的火祭，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生活上最完美的，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献上。
我们看到这个吹角节一吹起来，大家听到了以后，意思就是说赶快回来过节了，那个这个回来神的面前啊、哦。那有的时候这个过节的日子，刚刚牧师讲他说反面是什么，正面是什么，哎呦，我也看到家回来过节了以后、哦、那个就是至于那个里面的那种认罪悔改这些心都没有回来，只是在享受那个过节的那种喜乐，有的人就放纵了自己。然后应用到现在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带一些慕道友去参加那个盛会啊或是什么聚会的时候，哎，大家通通去听讲演讲啊，就会有一些人就跑到那个当趟，或是跑到哪个地方，自己开车到那边去玩哦。回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盛会，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被用的就是不适当的哈、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时候要碰到这种的话，你怎么样预防哈、哦？所以在叫回来的时候，这些子民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一个提醒。旧约时代是那种都是神主动的哈，立约的时候是神主动的，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呢也要，我们这边要有一个回应哈，那回应要正确的一个回应哈。像比如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学着，也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向罪死，这些东西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所以碰到这个周遭我们有一些什么不对的这种做法的时候，我们这个敏感的话，跟神亲近的时候，神会提醒，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些有时候不守规矩的，或者是连自己也是哈。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把最好的献上，然后这个是最难的哈。我们有时候不想献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辈子学的功课。当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看到那个神的作为，跟神同工哈。看到神的这个作为的话，我们才能够把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哦、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互动的、哦、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然后靠神得胜、哦、
我们读到这个节期的第三个节期的时候，我真正在自己思想上就是说，第三个节气整个是叫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第三个节气是预表国度来之前，神要呼召以色列人都要回归圣地，等候国度，主耶稣要掌权建立一个千年国。所以我就想到了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提到的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就是所剩余的人，主权要救回。这个不是指以前的拯救，而是指主再来之前，主要把以色列人全家都带回归主。主耶稣基督也说过，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说号筒的大声将选民从四方 招回来。吹角节，我觉得真实的意义是我们要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对于以色列人说，是从世界的各地各方把他们召回。目前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地的没有12个支派，但是主的话绝不落空，他一定要把12个支派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召回到圣地，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觉得7月1号到7月10号这段时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反省思想的时候，使我们真是能够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真正检查自己是不是我们已经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因为神主耶稣要来，他绝对不会允许罪人。我们认真悔改得到主耶稣的赦免以后，我们才能够和将要临到世界的主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思想的话，就是要很认真的思考每一个人，我们如何迎接主的再来，预备我自己迎接主。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明天我们会继续啊，思想这个祝棚节啊，那个献的祭物哈、啊，很多哈、啊。啊，上百只的牛羊哈、啊，这样的啊，大型的一个庆祝哈、啊。那明天呢，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儿哈、啊，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姊妹要回国了哈、啊。那她回国不是回去探亲的，她是搬家回国了啊。那她来美国已经快10年了，特别是在过去这1-2年当中哈、啊，她是在我们幸福小组当中。信主的受洗的，然后很快就跟我们早晨在一起读圣经啊，我们也常常听到他在我们当中哈、啊、的见证分享读经心得，那就是我们的雅茹姊妹啊，明天他就要坐飞机回大陆了啊，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讲两句，雅茹姊妹？
好，谢谢牧师，好，谢谢大家。我们特别是我们小组的人已经注意到我了，因为大约快有2周的时间没有跟大家好好一起认真读经了。原因是在这2周时间我在预备回国的一些事情。明天我就要离开生活在这里已经快10年的地方了，我要回到我自己亲人的身边了。等到我回国后，我调整好一切，我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读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可以说是在我身体上软弱，意志上软弱，灵力软弱的时候，但是我真正的体会到了神的话语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盼望。牧师送给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同时我也送给大家，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我相信神的带领，感恩灵修成真灵修这个平台，我也感恩弟兄姊妹，我能有与和大家一起相处学习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更感谢 MGC 教会，我属灵的家。感谢神，我相信神他会带领我前进的脚步，未来的脚步，我相信神会与我同在的。这种雅各的经历我深有体会。他离家20年，从舅舅的拉班家离开，但是神在梦中与他讲话，就是说你要回到你的家族，回到你的本地本族，回到你的亲人那里去。但是呢，神对他有应许，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相信神也必与我同在。感谢大家。
阿们。雅茹姊妹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福气。每次听到他的分享啊，都非常的感谢神啊，因为看到神很真实的 在雅茹生命当中哈，所带的祝福引领啊，让他生命在主里面成长哈。那相信虽然这一次哈很大的一个变动哈，搬家回国啊，就像他自己所认定的哈，神会与他同在啊，而且借着他哈，要成就美好的事情哈。好，我们也花一点时间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请李长老和童姊妹，好不好？请你们为雅茹姊妹来祝福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嗯。
主啊，你在今天特别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和雅茹说再见。主啊，我们看到他在美国的这段时候，他能够有机会认识了你，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使他成为你的亲爱的女儿。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看到你这么爱他。你让他在美国的这段时候没有白过，是吧？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能够在灵命上，在和你关系上，能够有这么一个建立这个新的一个起点。我虽然他现在要回国，但是他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救恩也带到国内去。这是你给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主啊，我们不舍得他走，主啊，我们巴不得他能够继续留在我们旁边，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你来追求。但是主啊，你有你的应许，你有你的计划，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他这一路，让他能够在国内。在家乡继续地保持对你的这种热情的追求和虚心的仰望，主啊，让他能够在那里能够持守他所信仰的，同时能够把你所给他的交代及给他的一些付托，能够真正地带回到他的家乡去。我们期望说他在那里能够生根建造，能够开花结果。相信说你对他已经有安排，已经有预备。说我们也相信你必与他同在，这一路和他同行。我们放心的让他走，说我们也欢心的祝福他前面的道路。让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和儿子、媳妇他们全家在一起团聚的时候，主啊，求你让他的灵大大的有能力来影响这些家人，使他们能够早一天能够认识你，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在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全家的一起往前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学到吹角节和赎罪日。主啊，让我们真是用信心盼望你的再来。主啊，在这个时候，使我们真是认识你留我们在世界上有你的美意。我们活一天，就是等候你的再来。要把你的福音传出去。现在我们亲爱的姊妹雅茹要回国，主啊，我们知道为这事情祷告很长时间，主啊，你的带领永远不会错。
是的，阿门。
我们谢谢你，他有一颗单纯相信你的心，我们真是见证这位姊妹。当他认罪悔改归向你以后，就立刻参加了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的工作。他也在他信主不久的时候就结出了果子，带领别人认识你。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他单纯的信心，仰望你。你也 带领他一直在这里成长、追求。主啊，你现在要带他到新的工厂去，这个工厂是回到他的家乡。主啊，求你带领他在那里把福音传开，在那里能够找到当地的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带领他的家人能够一起来敬拜你、归向你，在那里开花结果。主啊，你祝福他，带领他这一路的平安和他回去以后的各种安排。我们把他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主你必与他同在，他能够在灵里面更大的长进。我们虽然肉体分开，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谢谢李长老，谢谢童阿姨。